尊敬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万花读书会。今天我们将共同探讨一本名为《从疾病到人心：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》的著作。该书的作者余耕哲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中古时期医疗社会史的研究。他认为，疾病比很多因素更能长远影响人类历史。在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的时候，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。本书不仅回顾和展望了医学史研究，摩塑了医者形象，探讨了医患关系，还深入思考了古代卫生体系、瘟疫治与治的思维模式、性病对青楼文化的影响，以及宋代墓葬壁画背后的医药文化等问题。通过本书，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传统医学的价值体系，以及与医学有关的各种社会因素的分层、纠缠、融合的过程，从而呈现出中国古代医学的真实面貌。古代妇女在生产过程中往往面临着极高的风险，这一点在《汉书》卷97《外戚传》中有所体现。女性因为乳房疾病而免于乳房切除手术的概率很低，因此这种情况下的死亡率非常高，10个人中才有1个人能够幸存。南朝刘宋人陈延之在《小品方》中也提到，在古代有这么一种说法，分娩时夫妻双方都需要注意身体恢复，因为身体需要3天时间来适应这个过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妇女需要在草地上坐着，法律上视同于死亡。如果成功分娩，就被称为娩难，亲属会送来猪肝来庆祝，这是为了补充妇女在分娩过程中受到的5脏6腑的损伤，而不是为了庆祝新生儿的出生。由于这种情况的存在，妇女的生产一直是医学界关注的焦点，相关的禁忌也很多，从受孕到婴幼儿护养都笼罩在神秘色彩之下，与生产有关的神话和事迹不胜枚举，就比如著名的针刺救难。横生逆产是生产过程中最危险的事情之一。由于解剖学的不发达，古人对胎位的认识存在模糊之处。范兴准认为，一直到11世纪沈括指出之前，国人一直以为母腹中的胎儿是头向上脚向下的，一直到临产时才转为头向下。然而即使沈括指出了这一点，旧观念仍未得到彻底改观，拯救逆产仍然是医家的神奇之道。产道与消化系统不相连的常识，即便在缺乏解剖学的时代也应为医家所知，更何况是庞安石这样的名医呢？针刺救难或许是真的，但这种表述应该并非出自庞安石之口。这个故事在《夷坚志》中的记载最为详尽，而《祁东野语》等书的记载也略有相似之处。这些记载共同的特点是以野老村语为标准，语言多为怪力乱神之词。他们对庞氏事件的关注是源于神奇这个词语，因此庞安石针刺胎儿的事实是否确切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记述者的心态。针刺和拯救难产是他们关注的焦点，也是最容易被夸大的地方。针刺救难的发展轨迹有其历史渊源。在《医心方》卷23《治产难方》中，魏晋南北朝医家总结了各种难产因素，不过其中并未提及儿手指母长的说法。与庞安石故事相似的是唐王涛所著《外台秘药》卷33中的方法。当手足被粗针刺入时，孩子会感到剧烈的疼痛并惊恐不安，随即会自然地缩回并感到不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应该及时恢复正常状态。这种方法也被收录于《备急千金药方》卷2《妇人方》中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书写者追加的儿手指母长， 并未在此处提及，说明这是一种想象和解释。虽然违背医道，但却以神秘化吸引了读者的眼球。所谓儿手指母长，或许和妇女生产时引发的心率过速以及其他心脏疾病有关。诸病源后论卷43和医心方卷23中均提到子上破心的症候，可能由此被医道不精者渲染成为儿手指母长。可以说，在自然学科中，没有任何一门像医学这样既与普罗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同时又受到人们主观因素的巨大影响。特别是在古代，在只有经验医学和实践医学的时期，这种影响就更加明显了。在探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时，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。因此，研究医疗社会史的意义不仅在于学术本身，更在于由此给我们带来的思考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期待您的持续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